解答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说的是，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教室里的学员，其实都想让自己有所收获，都想让自己成功，都想让自己能够成长，能够伴随这个时代的发展，能够收获价值，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这个你说这个想法有错没错？一点错都没有。那实现最好的两个方式，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是创业。我在很多课程中讲过啊，创业肯定是最直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创业的。大家都知道创业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雷军最近我看了雷军的一篇最近新写的一个文章，写得非常好。就雷军做完金山以后，他为什么做小米之前其实他是很犹豫的。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犹豫的。为什么犹豫呢？他知道他对这个创业非常敬畏。什么叫敬畏呢？非常敬畏。就是因为成功率确实不到 10%。确实不到 10%。这个成功率太低了。后来是重新找到了信念，才找到了机遇的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聊啊，我把主题讲完了哈，你别着急啊。这个我在武汉推荐的时候和现在的价格完全是两回事啊。我也没让你这个买了一星期看一次啊，你明天估计还是下跌。我已经说过了，你要不是买一两年你就别买了哈。其实很简单的哈，待会儿听我讲吧啊。或者如果你觉得有风险就别参与就行了，真的是这样啊。这个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是一个成功的，这个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哈。你自己可以做其他，可以做那啥事情，我先说我正常要说的事情啊。第一，但是除了创业，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的。那除了创业还有一件事儿，其实在大家成长当中，那就是投资。投资这件事情它有很多特点，有很多特点，我主要想今天把这些特点讲完，想把这些特点讲完。雷军其实在40岁时候都已经不太想创业，或者是不敢创业了。后来他是又重新找到了信念，重新树立起信心，才又做的小米啊，做得非常成功啊，我相信这点大家都看得到。小米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全国很多个国家了，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其实小米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全球化的非常重要的步伐了。对印度啊、新加坡啊，其实小米都开始快速发展了。我觉得几年以后小米极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企业。这确实是就最低名，不是生产企业啊，说错了，不是生产企业，是国民品牌。对，是国民品牌，确实是有可能的啊。那不创业必投资，其实打工很难出头的，我相信这点大家有感触吧。就其实打工很难出头的。你说真的是打工很难出头的，你说去打工，你说能不能出头？当然能了。你说老师，我无论去百度、去阿里、去小米，如果我成为高管或成为核心的人员，是不是也算出？当然能了。但是毕竟这样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想完全遇到还是挺难的。工资想出头，我觉得还是挺难的，真的。我觉得想出头有两个绝对比打工强，第一个是创业。创业虽然不容易成功，但是至少有10%的成功率，而且如果你能力强大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排在第二、排在第一的，如果你真的想实现财务自由，我觉得排在第一的肯定是创业。排在第二的其实是投资，排在第三的其实是打工成为高管。我今天稍微花点时间给大家分享分享。怎么理解这个投资？其实大家是不理解的，不太理解的。那往下讲。第一，大家看这个图，大家看这个，人一生的净现金流的变化，人一生的净现金流的变化，人一生净现金流的变化，整个从参加工作之前 大家看，上大学前、上大学这都是一个投入期，我相信这点大家都很明白。学习阶段都是个花钱的，教室里好多人可能都是学生，目前是不是正在花钱？是不是正在花你们家里的钱？是负的，对吧？需要投入的。从参加工作到这个单身阶段，到结婚成家，到子女出生，一直到你大概55岁左右吧，大概退休之前，这个过程中是收入是个上升期，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很好理解。等你到55或60退休以后，其实你的收入就在下降了，对于大部分来说是下降了。那其实你的增长期主要在这个阶段，主要在这个阶段，单身期、家庭期、成长期主要在这个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不做好储备的话，不做好准备的话，其实你到退休以后呢，单靠退休金肯定是不够的，我相信这点大家明白，那更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那更不可能。那所以这个地方除了打工的收入以外，除了创业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其实就是投资。那投资我这里要讲几个概念哈，大家梳理梳理。第一个，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其实这点很多人没有认清楚，其实没有认清楚。我想把这个讲一下，这个主题就是我想讲的核心主题，就是为什么投资要趁早。在讲这两个主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为什么要趁早？就为什么要早接触？其实不是让你找投资，让你早接触。大家看这个，股神巴菲特，99%的财富是50岁以后赚得的，是50岁以后赚得的。在巴菲特总共633亿美元的财富中，有600，其实今天比这个高啊，其实今天比这个高多了啊，有627亿美元是50岁之后赚到的。633亿美元的财富中有627亿是50岁之后赚到的，其中600亿是60岁之后赚到的，60岁之后赚到的了。再往后看，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同一年11岁的巴菲特买入了他的第一只股票。大家想想早不早？相当早啊，1941年他以38美元的价格为自己和姐姐买入了三股城市服务银行的优先股。后来股价下跌了将近 30%， 当股价回到40美元的时候，巴菲特卖掉了，几个月以后股价飙升到了200美元，啊。好，这个我同意啊，所有刷屏的直接删掉，管理员直接删掉，直接把他的那个踢出就完了啊，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了啊。这个我们还是希望格局的学员有点水平的哈，不希望也不缺这一两个学员，该删掉删掉，该踢掉踢掉，别刷屏啊，谁刷屏的话就直接踢掉了啊。好了，有什么课可以，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有很多问题可以解答，待会儿啊。好，往下看。41年，如果你在1970年的时候投资1000美元的话，其实今天的获利是488万美元。1970年的时候其实是41亿美元 ,41, 现在到20万美元了。这是1964年巴菲特刚控股伯克希尔的时候，其实只有16美元，到今天如果1000美元是1050万美元。其实以前这个股票很便宜的时候，你只要有一股你就可以去美国拿，你只要拿这个凭证，就是你有一股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的话，你就可以去美国参加这个巴菲特的这个股东大会了。其实有一股你就可以去他参加股东大会了。以前你有一股就可以给你签证，然后你可以去他参加的股东大会，听他每年那个开他那股东大会了。好的，我不是讲这个，大家看这儿。为什么投资要趁早呢？我先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然后我们往下捋啊。第一，投资和消费，我原来没概念的，我原来真没概念。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什么时候开始有概念？这个我记得是2006年啊，2006年的时候，我有一次买了根冰棍儿，因为我平常买冰棍儿都买1块钱的，对吧？也没钱，我就买了一个这个2块钱的冰棍儿，就那天买了个2块钱的冰棍儿。我平常都吃1块钱的，很少奢侈吃个2块钱的。结果那天呢，我就拿着冰棍儿，我正看新闻呢，就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国航，就是中国国航上市，那2006年8月份上市的时候，它的一股是多少钱？你们知道吗？是1.18块毛多，就1.8块毛多。当时我正好拿着个2块钱的冰棍儿，大家知道吧？对，我正好拿着个2块钱的冰棍儿。结果这个，我就看着这个它上市新闻，我就觉得很，我突然就做了个对比。我说，如果我今天不吃这2块钱的冰棍儿，有什么障碍吗？不行吗？其实完全可以啊。我如果没有买这2块钱冰棍儿，我把它去买了这个国航的一股股票，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原来2块钱还可以买一股国航股票，就是这种感觉，原来我不知道的，原来没感觉的，大家知道吧？就说我不知道2块钱还有这个价值，我当时正好就比较了一下，这只是2块钱啊。结果过了10个月，各位，就过了10个月，大概就过了10个月，国航的股票涨到了29块钱，就是到了2007年的9月份的时候，29块钱。哇，当时我真是，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当时都觉得我当时吃那个冰棍儿，哎呦，我怎么吃了那个冰棍儿呢？你说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呢，其实呢不是我第一次就是接触投资市场，但是当时呢，这个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大家知道吧？就是为什么当时一个冰棍儿今天变成了能买十个冰棍儿呢？它30个冰棍儿，它怎么回事呢？它对我很大的刺激，我就重新开始思考和梳理。结果我就明白了很多道理，就什么意思呢？各位，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投资与消费的选择。你不要抱怨说你没有投资机会。我相信我讲到投资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很高大上？我问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很高大上？就觉得很高大上，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很高大上。其实我后来也明白了，其实不是，其实你每天其实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2块钱去买一个冰棍儿，你可以去买一股国航的股票。我问大家各位，你们教室里是不是有很多人用的是 iPhone 手机？很多人用的是不是 iPhone？你看有多少人敲打一呀？各位，我问你们，用小米和用华为不行吗？为什么要用 iPhone 呢？多花了4000块钱。那你买的是什么？各位，你跟我说，你那4000块钱可以买多少投资的标的物啊？教室里的人有没有一件衣服超过1000块钱的？有没有一件衣服超过1000块钱的？各位，有没有？你们很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其实都是普通打工的，对不对？其实都是普通打工的，结果呢，穿的是 iPhone， 买用的是 iPhone， 穿的是1000多块钱的衣服，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花费很高的。很多人大家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没多少钱，就是普通打工的，要买一买车买一个很贵的车，发明牌买几十万的车，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我问大家，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也不评头论足，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今天你可以用着 iPhone， 你可以买1000块钱的衣服，但是我不愿意，我愿意买比它便宜4000块钱的小米，我愿意买华为。我相信40岁的时候，你还是用着 iPhone， 你还是穿1000块钱的衣服，你还在朝九晚五的挤地铁，而我已经去可以不工作，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可以去旅游，可以去看书，可以去做慈善，可以去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每一个选择 都是你自己做出的。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做出选择，每一天，每天面临着一根冰棍，我相信你们都有的选，都有的选。那为什么一根冰棍都可以投资，为什么就而要把它消费掉呢？其实教室里很多人都看过《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对不对？《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确实是一个投资的启蒙教材，启蒙的。他讲了那么多，其实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是穷人就是有钱就花掉，有钱就花掉，把它做消费了；富人就是把这个钱一点点做投资，一点点做投资。最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你投资那么一点小钱，每天投资两块钱，和你每天不投两块钱，你是看不出来它俩的差别的。但是随着日积月累，最后的结果差别会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待会儿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因为一个人的思维一旦建立起来，和一个人没有建立起来，最后他面临的选择就会天壤之别，他俩走到了不同的地方，差别非常之大。你们每天不看书，投资的启蒙教材是《富爸爸穷爸爸》，是《趋势的力量》，是格局带给你们的课程。你们每天消费的人，你们的启蒙教材是什么？就是广告，每天你们看的各种各样的广告啊，今天这个广告 iPhone 好，明天这个广告这个衣服好，后天这个广告这个鞋好，后天这个广告这个好，你们的广告就把你们头脑，其实你总说别人对你洗脑，别人对你洗脑，其实是你早就被普通的东西把你洗脑了，对不对？各位，天天你就被苹果洗脑了，其实你就被这个很多东西洗脑了，你没有被正确的东西洗脑了，所以你要反洗脑。真是这样的。你的头脑实际是荒草地，谁播上什么种子你就长什么种子，大家懂了吗？别每天一听你说哎呀这个什么洗脑洗脑的，你要被毛泽东洗脑了你是开国元勋，你要被马云洗脑了你是阿里巴巴的十八罗汉，我说对不对？你要被任正非洗脑了，你是华为的中坚力量。你要被雷军洗脑了，你今天哭都来不及哭，你笑都来不及笑。华为现在的估值是，小米的估值是400亿美元，小米第一次融资估值是2.5亿美元，多少员工都入股了，你怎么不被别人洗脑呢？所以多看书，多学习，多给自己长点有价值的东西啊，别每天这个不学习天天还抱怨。好了，那我们讲的是什么？各位，我们先把投资和消费梳理清楚，梳理清楚完了以后，大家要清晰的知道，其实每一分钱都可以做投资，每一分钱都可以做消费。对于年轻的你来说，你就要养成习惯，习惯的背后是什么？是智慧的成长。那我们讲第二个小概念，广义投资与狭义投资的区别。我们说的是广义投资。广义投资是什么呢？广义投资指的是，比如说我问大家，给自己投资学习算不算对自己的投资？我问大家算不算对自己的投资？你说老师，我想学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上什么商学院，包括一些人上什么 EMBA， 这其实就是学习。包括你买一本书，这算投资。我问大家，每天你去锻炼身体算不算投资？每天你去锻炼身体算不算投资？算投资吧。你说老师，我去参加一些我活动，我参加格局的一些交流会，又认识了几个小伙伴，这小伙伴在什么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工作，这算不算投资？其实这都算投资。但是我们这些都算投资啊，这都算投资，但这都属于叫什么？叫广义的投资，给自己投资，广义的投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狭义的投资。什么是狭义的投资？就是只动用智慧和资金，只动用智慧和资金这两个东西，不用做经营，就不做经营获得收益。我们今天讲的是狭义的投资，大家明白了吧？我们今天讲的是狭义的投资，我们广义投资我们就不提了，因为广义你的学习、你的健康、锻炼身体，你多去参加行业聚会，这些都是广义的投资。我们今天讲狭义的投资，啊，那狭义的投资。这个学习投资为什么要蹭着？ 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大家看啊，这页 PPT 如果你能理解清楚的话，你就知道说的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意思了。大家看，学习投资的成本最高的其实不是钱，各位，是时间。学习投资最重要的是时间，就是你愿不愿意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动脑筋。我问大家，教室里的人，你们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兴趣爱好？教室里很多人有兴趣爱好，或者有很多人没兴趣爱好，对吧？我问大家，喜欢打游戏的请打一，打游戏的打一，你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打游戏的打一，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看韩剧的打二，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没事干天天胡思乱想的打三，每天瞎聊天的没事干就去瞎聊天瞎撇打牌的打四。我问你，你浪费的是什么？各位，你浪费的是什么？你浪费的是什么？各位，往下看，投资是一种智慧，投资和智慧划等号，记住我的几个等号，记住我这个公式，各位听好了，你要能把这个公式理解了，你就知道你就知道收获在哪儿了。投资等于智慧，这是第一个等号，记住，投资等于智慧。我不相信教室里的人喜欢未来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工作到你65岁还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不相信。那你不想朝九晚五的工作，你只能从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向什么方向发展？当然是向智慧发展。你有了智慧以后，你就不用投入时间，不用投，你就可以更轻松。那大家往这儿看，投资等于智慧，智慧等于什么？各位，智慧等于什么？智慧等于无数次的实践，听好了吗？智慧等于无数次的实践。实践是什么？你告诉我各位，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试错，实践等于试错，把全部的错误都犯一遍，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就叫做实践，听懂了吗？那什么叫做无数次？各位，什么叫做无数次？什么叫做无数次？无数次就等于大量的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无数次，听懂了吗？所以智慧是怎么来的？你先告诉我，投资等于智慧，智慧怎么来的？智慧经过无大量的时间加上大量的犯错误才能来的，明白了吗？那我现在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不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年老了你还有时间吗？各位，你说老师，现在学什么投资理论？我50岁再学不就完了吗？那好，你学去吧。想在投资上有极大成，没有个10年20年的积累，根本就不可能。你都40岁学，那你去吧。第二，你真想在投资上，就是陆陆续续投资上，必须早点学，早点学。第二，你年轻时候实践试错资金高，还是年老了高？各位，我问你们。年轻的时候高还是年老了高？哎，我问你们个问题啊，各位同学，你们家的亲戚朋友是不是挺多的？你们发现没发现一点？你们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包括你们的家人，甚至是老了没工作了，想干点啥不知道干啥，你发现没发现？而且一干啥就赔钱，而且一赔就挺多的，你发现没发现？发现的打一。你发现没发现？你身边的好多人，他年轻时候他就。反正他可能在体制内，可能你们发现没发现，这个现在的传销被骗的好多是老年人，你发现没发现？都是那种体制内上班的刚退休的老太太老头，你发现没发现？就你们亲戚朋友里肯定很多人，发现了吗？你发现没发现你亲戚朋友里很多人，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做过事情，结果到了年老想做事情做什么都不成，而且亏损更大，风险更大，发现没发现？而且你拦都拦不住他，你发现没发现？就是你拦都拦不住，他还很固执，发现了吧？所以各位听好，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犯错误，其实成本最低，你在年老了更高，因为年老了的钱是你的养老的钱。35岁以后，你的思维还能接受新鲜事物吗？我问一个大家啊，你发现没发现，你跟你的 你跟年龄比较大的人沟通起来有困难，你发现没发现？有困难，有很大的困难。大家想的不一样，而且他很，你很难改变一个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不愿意招超过35岁的人，就很多公司招员工时候不愿意招，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招？因为他很难改变了，很难改变，他很难再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习惯，他的性格已经养成，他的很多品性都已经确定，很难很难改变了。所以说各位，时间是对投资是最关键的，男女都一样。往下走，那没，我今天不讲投资什么，我一点都不讲投资什么，我今天讲的是投资如何，那如果没钱怎么做。教室里很多人其实都是没钱人，都是年轻人嘛，都是那个没钱人，那都是学生，都是群屌丝。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各位，你要把你的时间，把你打游戏的时间，把你看小说的时间，把你看韩剧的时间，把你浪费掉的那些时间用于培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投资的真谛。大家听懂了吧？你有钱，你有时间去干别的事儿，你就没有时间研究研究正事儿吗？所以说没钱怎么做投资？第一个，虚拟模拟，模拟啊，锻炼实际操作，开模拟的账户，模拟买卖，模拟买卖基金股票等等都 OK 啊。刚才教室里说老师我推荐股票下跌，我要下跌了，哎呀我最恐惧这种那啥了。谁让你没经验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用模拟啊，我说的很清楚，你开个模拟盘用模拟啊，没经历用模拟啊，模拟才能让你锻炼，在你还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就用模拟。第二，增长分析判断，就当你开始做模拟的时候，你会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跟你花时间，确实是教室里很多人是不是买彩票去了，花时间研究彩票去了，你研究彩票干嘛呀？增长分析判断。第三是培养兴趣，就陆陆续续的。那我问大家，我问你们，我为什么前面能给你们讲那么多 APEC 的那个国家的宏观战略包括经济政策，我为什么能讲出来？各位你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能讲出来。那我为什么就一直关注呢？我问你们，我为什么就一直关注呢？我为什么就一直关注，一直积累了这些呢？对呀，这不是一点点培养了兴趣吗？当你每天在地铁里打手机游戏的时候，我就看财经新闻呀。当你每天看韩剧的时候，我就看财经书籍呀。当你每天闲着没事打扑克牌的时候，研究彩票的时候，我就研究这些东西啊。这就是差别啊。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呀。天天问你们教室的人，天天问，哎呀老师，我不知道我兴趣在哪，我到底应该干什么呢，我对干什么有兴趣呢，这不是主动就能培养自己的兴趣吗？你主动去培养不就完了吗？天天抱怨有你，天天没有认真，没有积累智慧啊，这智慧是一点点积累的呀，不是天生就有的呀，也不是今天听完一堂课老师我就有智慧了，我教给你的是方法啊。我问大家，虚拟操作用你花一分钱吗？教室里的各位，用你花一分钱吗？第二，定期定投。每个月，其实没钱怎么做投资？每个月一点点，哪怕每个月500块钱。每个月你们每个月是有工资对吧？每个月花一点小钱，长期投入。一个月500，一个月500，一个月500，培养兴趣，目的是啥？目的是让你培养兴趣，收获，最后可能需要20年，可以收，可能需要很多年收获财富。我认识，其实说白了，你们去观察吧。其实很多人，他不是说买了这个东西，他就真的。就是一定要赚多少钱，我其实认识很多年老的人，他们很多做就是买基金买股票的，我交流的时候 我交流的时候，我深刻的感受到他们给我的观点就是，其实他们参与了好多年，他们也没赚，可能没赚什么多钱，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开心吗？但是很多时候很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事情成为了他每天思考，每天愿意了解新鲜事物，每天看新闻，每天等等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了一个生活的一种兴趣，一种陪伴，一种有意思的东西。这就跟每个人关心的东西不一样，各位。其实我一点都不是说让你们都来学习投资，你可以不学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些都 OK。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选择。啊，刚才讲到这个有人说有，刚才有人说这个有一个学员说海航跌了是吧？你要是每天都跌了，涨了这么的，你就别参与了，真的。就是你要每天都，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这个学员我能理解，刚才是谁？他还在吗？因为我刚才在讲，我怕打断思路，我没法回答你的观点，被踢出去了是吧？其实踢不踢无所谓，我倒不是他踢，我只想说。如果就是，确实是这样的，你就不要买，你就买虚拟盘就行了。你亏了的话，你就啊就这样那样。如果连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的话，其实就不要参与了。反正我还是直接说，我说就这个就不要参与了，不要自己对自己。我也发现了，这个刚毕业的人，就是应届毕业生，特别是刚毕业不久的人，其实什么是自己对自己负责不太懂，确实不太懂这个，这个就说这么多吧。好了，反正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吧。然后那个很多事情自己决定啊。我说海航国航的时候，海航还不到2块钱，国航还不到4块钱。今天就算到现在，海航今天都是2.45块吧，国航是不是都4.78块呀？对呀，这是啥意思呢？就是。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教育人不好做了吧？各位，现在你们知道教育不好做了吧？就是每个人的理解角度不一样，还是挺那个的啥的哈。我只能我以后我必须这个设置点门槛，我必须设置点门槛。这个对自己还不太成熟的，最好别参加，最好也别参与啊，最好也别参与啊。这个真的是不成熟啊。好了，第一。投资投什么？投资都是投什么？我不展开了，以后我在公开课里都再给大家详细讲吧。啊，包括基金、股票什么，中的应该怎么弄？投资投什么？咱们今天是公开课，没时间详细讲这个了啊。反正就是第一，欢迎大家关注格局商学院的投资理财的公开课，我们公开课还会开未来。这是我们新的 logo， 大家看，这是我们新的 logo 怎么样画的？这是我们找我们的小伙伴做的啊，我还得给小伙伴那个送礼物呢。我还没递出去啊，回头给你们快递出去礼物啊，两个小伙伴做的，哎，我觉得做的非常不错，对不对？做的非常不错啊，格局商学院的这个叫什么 logo？ 以后我们很多商学的内容吧，就会用这个 logo 的啊，就会用这个内容的格局。Business College 就是第一个字母嘛，啊，听注册了，好了，那这个11月、12月份有一期第二期投资课初级班啊，我分了个初级和高级，我就怕这个初级那啥的啊。好了，稍微再介绍一下，格局商学院的第二期的投资理财班啊，应该是第二期投资理财的初级班。时间是在12月16号到12月27号，排期是这么排的。我先介绍一下啊，你们好多里教室里好多人是可以直接参加的 ，VIP 学员包括云卡学员，应该卡斯都可以参加。我先说一下内容，投资理财的初级班是大家可以上网站详细看一下啊，主要会把这个内容详细讲，大概要讲8天的时间。全面认识投资理财的范围内涵，包括这个整体有什么内容啊，包括社会上到底有什么投资标的，对哪些风险价值收益应该怎么评估怎么判断，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小额的应该建议，你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带大家做。然后那个时间是这样排的， 格局商学院的第二期是12月16号到12月27号，27号总共是八次，重点我就讲三个。我公开课会讲，我的公开课会给大家讲明白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比如说什么贵金属啊，什么保险啊，什么东西不能碰，我公开课都讲过，未来还会有公开课会讲。跟第一期差别非常大，第一期只有两天，第一期当时只讲了两天。第二期重点是讲基金，怎么做定期定投的基金，第二怎么选择好的这种股票，第三是房产应该怎么做，然后从哪儿去获得这些投资理财的信息，这个以讲授和方式方法为主。方式方法，其实教室里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公开课，好多人听过，我把每一个其实都讲过了，这些都是公开课的，这些公开课就是那个不收费的公开课，你们回头找视频，或者我有视频正在截取，回头截完给大家，哪些东西能弄，哪些不能碰啊，就像什么期货呀，信托呀，保险呀，贵金属呀，艺术品呀，P2P 呀，很多都是不能碰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还会讲的啊。我重点课程不讲，我正式课程就讲三个，基金、股票和房产，然后主要讲应该怎么去参与，用什么标准去选择，怎么能看懂，通过什么网站看，怎么选择，怎么选，选完了以后怎么做定期定投，或者是怎么跟进，主要是这个我主要是讲授，然后自己那个那什么跟进。我们的初级班呢，第一价格定的也不高，主要是让大家学习，除非你非常想跟进，然后我们再说我们的高级班。高级班就是按顺序一点点往前推进了啊。因为投资课属于刚刚开，所以说我们在摸索阶段，这个根据大家的内容需求来安排。我们是1080，初级班是1080。有一个高级班是跟上我走一年的，就是一年的，每个月会培训一次，每个月会沟通一次，反正其实就是我怎么操作的，我买什么基金，买什么股票，然后大家为什么，大家跟着步骤一块走，然后方式方法是什么，知道原因，知道理由，每个月一次，然后三个月怎么调，基金是要调的，不调是不行的，就一段时间要调一次，怎么选，大概是这样的。然后12月份还有一期，我们2014年最后一期生涯决策课，12月份有一期31期生涯决策，是12月5号到12月27号，12月5号到12月27号，教室里有很多学员是我们生涯决策学员啊，还有很多不是的，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找你的学习顾问去咨询。12月5号到27号有一期生涯决策课，12月份就这两期班，就这两期，一个是生涯决策，一个是投资理财的初级班，就这两个。然后你报任何一期班的话呢，都算老学员了，老学员报第二个班就是九折优惠。我们对老学员都是九折优惠，好，这是格局视野的那个二维码，大家没有扫的可以扫一下。没有加，很多人没有，可能是不是没有班级群啊？没有班级群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网站加一下班级群。老学员也是有折扣的呀 ，VIP 老学员也是有折扣的。对，教室里很多人问啊，各位，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我们原来那个，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是在别的原来的班级群里啊，因为原来我们有很多兼职班主任，原来有很多兼职班主任，所以很多班级现在重新整理了。如果现在没有班级的，就是或者是你的班级里的班主任现在这个暂时已经不做格局了，没有这个负责这块了。你可以加入到别的班级，如果有的就别动了啊。我这儿，大家上我们的网站，上格局的网站，然后有联系方式，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生涯决策是1580。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你们可以从网站上加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找我们的这个正式员工就可以了。我把这个图发出来，我把这个图发出来，你们可以自己看这个图。投资课的公开课呢，我还没有排，回头我会排一次的，在12月初的时候会排一次的，我会排一次投资课的公开课。找你们的班主任，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找那个现有的这个班主任了啊。这是联系方式，我们网站上有联系方式，各位，你上格局100的网站上能看到联系方式。可以看到联系方式啊。好了，刚才有很多人，今天我就不回答问题了啊。有几个为了问问题啊，那个我们的投资课初级班是1080，生涯决策一直都是1580。如果你报了生涯决策以后，你再报其他的都是9折，都是9折。VIP 我们是8800，但是老学员都给优惠，都有很多优惠，是所有的都能参加，而且2年内都有效，包括新媒体营销，包括生涯决策全有。好了，各位，先把它打回来。是的，以前的 VIP 也是。你有钱赚，其实你不如去摆摊儿去，摆点地摊儿，很快学费就赚回来了。真的，我觉得还是我那个这次投资班的学员，我一定要问清楚，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对自己负责任，要不然的话都不让他们报。上网站看就可以了，各位上网站看。如果你找不到学习顾问服务于你的话，你就在我们的网站上查学习顾问，你看见谁的名字顺眼你就找谁。你看到谁的名字比较顺眼你就找谁。然后我们的学习顾问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如果你已经有了就直接找去，如果没有的话查这儿，各位查这儿啊。就是我们大家有幅图，大家看到了吧？你可以找本地的，北上广找本地的，或者你觉得谁特别好，你就找谁就完了。可以加他 QQ， 可以给他打电话，可以发他微信，都 OK。好了。好了，各位，今天的公开课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参加，啊。然后今天前面讲的 APEC 会议那个，我们有视频，回头我把它放在格局视野里，如果你感兴趣的想回头看的话，也可以同时去看视频，好吧？好了，好了，谢谢各位，我放首音乐，我们结束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